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主耶稣，我们把底下这段时间交给你，主啊，每一次当我们读你圣洁的话语的时候，主你就借着圣经来对我们说话，主啊，你也借着这些仆人，虽然他们已经都过去了，但是他们今天因信仍旧说话，主啊，仍然把你当初托付给他们的信息，主啊，跨越的时代，你仍然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来传说。就让我们听了就有智慧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行当守当行的路，主啊，也给我们众人足够的体力，足够的渴慕，主啊，让我们都能够在这里能够专心的享受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何西阿这个名字，我们每次读到它，我们就应该想到耶稣啊。那何西阿跟约书亚，这是在旧约里面两个名字最像耶稣的名字哈，它根本字根就是同一个。那一方面，约书亚讲到主耶稣是我们救恩的元帅啊，他得胜啊，讲到这个带领我们来承受一切神所给我们的应许和祝福。那么何西阿预表主耶稣，讲到他是我们爱的救主啊，所以这实在是神救恩的两面啊。一方面借着十字架救赎的大爱啊，他爱我们，他到爱我们，爱我们爱到底，为我们流血舍命。啊，我们对不起他，可是他的宝血永远有功效，他永远爱我们。另外一方面呢，讲到得胜，啊，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罪，胜过偶像，胜过整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权势。所以我们说把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主耶稣这个爱的能力，啊，爱的能力成为我们整个人蒙爱蒙拯救过得胜生活的一个凭借。好，我们现在要来看约珥书啊。约珥书虽然不多，只有三节啊，不是只有三章啊，但是呢，这个也有一些的困难啊。就是读这卷书，第一个碰到的困难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正确的年代到底应该是什么时候啊。那么解经家就有很多的讲法啊，因为这里只讲到耶和华的话啊，临到约珥。但是呢，却没有告诉我们约珥是在哪个世代，然后好像也找不到其他的线索啊。所以我想这个我推荐给大家的那一本书，我到现在自己都还没看到呢啊。那他们里面都会常常有一些背景的分析啊，这个历史年代的背景、政治的背景啊、宗教的背景、文化的背景等等。那这一类的方面的东西，我就简单带过，我就不多说了啊，因为这是在书上。有神也兴起了这么多圣经的学者，花了很多的功夫，所以我就不多去讲他们，大家可以从这些很好的参考书上稍微知道一下。那么约珥本身他的名字是讲到耶和华是神啊，那么他的生平不详，但是他的文章他的信息却是清清楚楚的啊。你读完约珥书，你好像怎么讲呢？不能讲看电影哈，你好像看到一幕很生动的一幅图画啊，他的描写、他的文笔、他用的词都是非常非常的生动，都是一流的啊。那么他在这里描述一件很重要的事，然后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那么所以这个年代的背景有很多的讲法，那么最常有的两种，一个是被掳以前啊，非常早期的了啊，等于是主前841年到835年啊，这是我今天早上要讲的背景啊，我个人也比较相信是这一个时代的背景。那另外一个是讲到被掳以后啊，就是大概是主前350年左右的那一代，所以大多数的学者也都支持前者啊。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要来简单的来看一下它整个的历史背景。但是呢，在我们看以前呢，我想约珥书大家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是什么？蝗灾啊，蝗虫灾啊。那我在讲旧约概论的时候曾经放过一些图给大家看，那我想我们也简单的看一下好不好。我们这个我相信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用自己的土话讲的话啊，很有意思哈啊，有的叫马扎，有的叫蚱蜢，有的叫什么 我想各地都有各地的讲法哈。那在圣经里面讲到蝗虫、男子、马蚱、茧虫，有的人讲说这是蝗虫成长不同阶段的名字，那也有人说它就是不同性质的，类似是蚱蜢的。那我想我们等一下可以看一下，但是圣经上的形容词你看看哈，他说他的牙齿如同狮子的牙齿，大牙如同母狮大牙，他们形状如马，奔跑如马兵，他们如勇士奔跑，像战士爬城，各都步行不乱队伍，彼此并不拥挤，各向前各行其路，直闯兵器不偏左右啊。就是蚱蜢，你看起来一只小小的没有什么，当它是大批来的时候，你就晓得它的力量了啊。我们再往下看一看，这里讲到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男子剩下的马蚱来吃。这个说到神的审判，或是神界的仇敌，这个或是借着蚱蜢，真的就是借着蚱蜢啊，在神和你们中间施行的审判和管教是一波接着一波的啊，因为神的儿女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所以酒醉的人呢要清醒哭泣，靠酒的人呢都要为甜酒哀嚎，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侵犯我的地，他毁坏我的葡萄树，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剥尽而丢弃，使枝条露白。我想大家读这些话都已经知道那个意思了，我都不需要解释了哈。你看他一来，这个，所以我们有时候跟弟兄姊妹，我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有一些教会的有家的，请我们这些年轻的啦、单身的啦，到他们家吃饭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很谦卑的说，我们是蝗虫过境哈，来他们家一趟以后，冰箱的东西几乎都不见了，我们叫做蝗虫过境。这个蝗虫过境，真过了境了以后，这边的描写就非常非常清楚，全部都给破坏了哈，原来枝条好好的树皮露出来，剥尽丢弃，枝条露白。这个写得非常非常生动，所以我也决定相信先知多多少少他是看到了这一幕啊，所以他的形容非常非常的真实。那这里呢，这次是蝗虫灾哈，你不要这个你们看不出来哈，这个灯大概显不出来。这个不是北京的沙尘暴哈，这是天空全部都是马蚱，全都是这个蝗虫 ，locust storm 啊。他们一来，众民伤痛，脸都变色。他们一来，地震天动，日月昏暗，星宿无光。耶和华的日子大而可畏，谁能担得起呢？这不过借着一个小小的蝗虫之灾啊，已经让神的百姓脸色都变了。你不管种了多少，你不管花了多少的功夫，它过去以后就是秋风扫落叶啊，蝗虫过境，什么都不剩下啊。大家等一下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要从里面体会哈，当蝗虫来的时候，神家的祭祀止息，没有东西可以献祭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破坏，所有的喜乐都失去了。你就发现为什么我们在神家这么辛劳，这么辛苦，然后好像存留不下东西，好像就是有仇敌来这里破坏哈。那关键的因素是我们忽略的神，我们忽略的神。你们要在锡安吹角，在我的圣山吹出大声，国中的居民都要发战，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将到，已经临近。那日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好像星光铺满山岭。有一对蝗虫又大又强，从来没有这样的，以后直到万代也必没有。他们前面如火烧灭，后面如火焰烧尽。未到以前，地如伊甸园；过去以后，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躲避他们的。没有来以前像伊甸园，走了以后像荒凉的旷野哈。所以你看到整个天空都是哈，这个解析度不太够，这个 resolution 我这里看得比较清楚，你们那边看不清楚了。好，下一个啊，那这个蝗虫呢，这个灾哈。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在很多的地方都曾经出现过啊。我带的资料在我另外一张讲义里面。好，没有关系。我记得不错，大概是在2001年还是左右，在这个 新疆曾经发生过蝗灾，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注意过，那个正确的年代我写在另外一个笔记上。他那个时候整个蝗虫过来的时候，对新疆也是造成很大的灾害，所以他们从外面带进来了不是要多少万只的鸭子啊，然后这个鸭子整天开始帮忙吃这个蝗虫，那每一只鸭子几分钟可以吃多少，我那个数据没有带了，就帮助他们吃了好几十万只的这个蝗虫，把这个灾害稍微减轻一点。那我你下一张放出来啊。那我为什么要在这里放这个犹他州的州鸟啊？在美国每一个州它有它的州花，它的 state flower 就是它的花啊，它的鸟，它的什么啊？那么犹他州呢？他们的州鸟是我们加州的海鸥啊。那为什么这样子呢？大概就在1840几年，那个数据我都真的都忘了带来。他有一次当他们真正移民到犹他州的时候，突然一下子来了这个成千上万的蝗虫过境啊。那个整个的这个收成都要被破坏的时候，突然这个加州的海鸥来了一大批啊。那个把他们都帮忙吃掉了，所以这个犹他州呢非常非常感谢这些海鸥啊，那他们觉得这是神差来的哈，所以他们非常谢谢这个加州的海鸥，就把他们的州鸟定为加州的海鸥啊。那么也在他们市议会前面还立了一个碑纪念这个海鸥，曾经拯救了犹他州，让他们免于啊整个被毁坏的情形啊。所以我只是为了让大家上课不要这么累，跟大家放一点这个背景的资料。好，那我们现在回到约珥书来请放到那个前面第一页，这个讲到历史背景，对，讲到这个。那关于约珥书的背景有其实不止这两种讲法，但是刚才讲的这两种是最普遍的啊。那我们今天就采用最普遍的这种的讲法，就是基本上它是讲在这个约阿斯被亚他利亚篡位的时候，他躲避在圣殿的那六年那一段的时间的前后所发生的事情。那当时以色列国的所发生的历史，我想我们稍微简单讲一下啊。那么南国是犹大国，是大卫家的后裔。那我们读整个列王历史，我们知道北国一共有19个王，那南国有将近20个王。那么北国的19个王呢，没有一个是好王，全部都是行耶和华，全部都是恶王啊，都是行耶和华这个他们得罪神的事情，就是总不离开黎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那罪。所以以色列北国19个王全部都是坏的。那么南国犹大呢，这是大卫家，这20个王里面呢，有8个王曾经被称为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那么这8个王里面有4个稍微突出一点的哈，他们比较带下来的也不能算是，有的可以算复兴啊，但是有一些就是这个复兴的局面稍微比较好一点的，像乌西亚、约西亚、约沙法，还有这个西西加哦，这几个王是这8个王中有比较突出的。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在这个历史发生背景的时候，南国的这个约沙法王啊。我想我们讲诗歌敬拜的时候都会用约沙法军队前面有诗班的，就约沙法是一个非常得胜的一个君王，他其实是蛮好的。那么在以利亚的时代，亚哈就找着他出去一起打仗啊。那么到了以利沙的时代，亚哈的儿子也找他出去打仗啊。那这个人是非常讲义气的，觉得我的亲家要找我，那我就去打了。那么太重义气，忽略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啊，所以他在帮助亚哈家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他得罪神，神不喜欢啊，所以圣经里面也特别记载到他跟亚哈家的关系，他得罪了神。所以这是犹大跟以色列国他们两家居然结亲啊。那约沙法就把他的儿子约兰娶了亚哈耶洗别的女儿，叫做亚他利亚，就把她娶过来。那娶过来呢，不得了的事情就是因着这样子的一个婚姻，结果就把拜巴利、拜亚瑟拉的这个坏的这个得罪神的事情，就带到了南国，让犹大国在纯净的信仰上面在侍奉神、敬拜神的这件事情上，他们受到了很大的掺杂、很大的破坏。所以从这个这一件事情开始以后，底下一直到犹大王国， 那么偶像常常是他们中间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所以当你看到西西家复兴的时候，当你看见这个约西亚复兴的时候，他们需要花这么大的功夫来除尽偶像。因为偶像到处都是。原来他们还没有这么严重的，结果就是因为这个结亲进来了啊。那么这个结亲进来带下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偶像带进来。那第二件事情呢，带下来的一个很大的危机是什么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哈，当你去读圣经的时候，整个大卫家，这大卫家的这一条线非常重要。我们读历史的时候，我们常常读到家谱，我们总想翻过去，对不对就想跳过去了，谁生什么谁生什么到底有什么兴趣呢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你要知道圣经为什么不厌其烦地记载家谱，因为家谱特别说到这一条分别的线，就是有一个线是被神保留的谁生什么谁生什么谁生什么，那这条线是不能被切断的，因为这条线一直引到基督基督带进了新造。所以今天如果这条线什么时候被切断了，你知道基督的这条线就被切断了所以我们今天因为知道这个基督已经来过了，这条线我们知道很安全，已经是过去式的，没有被切断，因为基督来了。可是你要知道在旧约的历史里面，这一条线或是神的应许，那仇敌是要想尽办法要来破坏它的。所以大卫家的后裔一路上下来，那么在这里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危机，就是这条线差点被切断就是因为亚哈耶洗别的女儿亚他利亚在约兰死了以后，那么她是他的太太嘛她就起来把她所有的孩子孙子把她的孙子这个通通杀掉，她自己起来篡位，结果就只有约阿斯这个王在这里。约阿斯呢就被他的姑姑跟他的姑爹你们是叫姑爹还是姑父耶和耶大给藏起来那么藏在圣殿里面藏了六年，所以大卫的种大卫的系列就被保存下来所以你要知道这其实背后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因着掺杂因着结亲因着偶像的进来不仅仅偶像在神家里面造成了generation after generation 代代相传造下来的这个很可怕的结果另外呢就是大卫家碰到了前所未有的一次的危机。那其实你再仔细看的话那还不只是约阿斯差点出问题就在这一代的就在这附近连续三代，圣经里面连续三代大卫家只剩下单传，非常可怕。第一件事情，约兰一登基的时候他杀尽了他所有的兄弟，这个中文的圣经翻译不是很好这个我们应该怎么看，代下二十一章第四节我们翻一下好不好，历代志下二十一章第四节，约兰兴起做他父的位，奋勇自强，就用刀杀了他的众兄弟这个中文翻译叫奋勇自强，让人家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王很奋勇很自强。那么你如果去读英文的话，你就发现绝大部分的翻译，很多的翻译虽然用的字有点不一样，基本上就是说他 establish his kingdom firmly， 就是他为了要稳固他的王位，就是他为了要巩固他的王位，他起来杀了他的众兄弟这是一个完全是一个自私一个很残忍的一件事情，并不是奋勇自强这个翻译是翻译的非常不好这句话所以这是约兰王，这是第一个，他起来杀了他的亲兄弟。那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他的这个兄弟亚哈谢他的儿子做王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二十二章历代志下二十二章第一节，耶路撒冷的居民立约兰的小儿子亚哈谢接续他做王，因为跟随亚拉伯人来攻击的军兵曾经杀了亚哈谢的众兄长所以他是老幺，但是他当王，因为他所有的哥哥所有的兄弟通通被杀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曾经这个亚拉伯人来攻击他们把他杀了。那约兰因为在主的面前行得不正所以他这个肠子坠落后来死掉了。 那么我们倒回来看21章第20节，他去世的时候无人施墓，众人葬他在大卫城，然后不列在列王的坟墓里，就是这个人活着啊，连进列王的坟墓的资格都没有啊，所以神非常不喜欢的这个王啊约兰，而且没有人想念他。我想一个人活到这样子真的是白活了啊！我想我们这个人如果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啊，是没有人怀念我们，而且神也不算数，他连明明是王却落不到进王的坟墓，你就晓得人真的是这个完全没不尊重他啊！所以约兰是这样，亚哈谢也是所有的兄弟被杀了，那么亚哈谢所有的孩子又被亚他利亚啊，就是他的母亲，他的母亲把他自己所有的孩子全部杀了，只剩下约阿斯被亚哈谢的妹妹那个妹夫把他给救出来。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连续三代约兰、亚哈谢、约阿斯，这都是大卫家的单传，所以你要知道其实这是一件很大的危机啊！这条线断了以后，你怎么能够说大卫的后裔啊，马太福音的家谱亚伯拉罕大卫的后裔记载在下面呢，啊，基督怎么能够从大卫家出来呢？这个王的这条线就被切断了啊！所以你要知道在这段时间因着约沙法他这个人的松懈给国家给大卫家给后代子孙所带来的伤害跟亏损，那是没有办法用话来形容的。所以约沙法虽然是一个好王，他曾经是一个段时间这么兴盛这么好的一个王，但是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应该记得斯百克弟兄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如果我们没有误会的话，神的祝福有的时候是带着摧毁性的，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这个人蒙福，但是因为我们人不对啊，所以这个祝福可能会把我们这个人就给破坏了。我们在神的祝福里面，我们松懈，我们骄傲，我们堕落啊，在恩典中堕落了啊，就好像神明明是施恩的，我说的是神外面的祝福，就是在神这些外面的祝福、外面的恩典里面，结果我们这个人就骄傲了，我们这个人就堕落了哈。所以我们在神在得胜或是蒙福的时候，我们这个人需要在主的面前学一个功课，就是我们要更加的警醒，而且更加的谦卑。我看过太多太多的传道人啊，太多太多神的儿女们，在他难处中的时候，他其实活得还好好的啊，他懂得依靠神，他懂得谦卑，他在主的面前跟神的关系也正常。而当他什么都有的时候，钱财越赚越多，生意越做越大，这个人就被世界马门掳去了啊，这个人的恩赐越来越好，服事的经验越来越多，受到的欢迎、受到的尊重越来越好的时候，结果他被破坏了，因为他骄傲了。或是这个人原来的信息这样子能够帮助别人，而当这么多人夸他的时候，你发现他信息中的膏油能力失去了因为这个人越来越不依靠神，他依靠他自己的恩赐，依靠他过去的经验。所以我们这个人在主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懂得谦卑。弟兄姊妹这句话不光是对弟兄姊妹说，也是对我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主的面前要更加卑微更加降卑自己，要更加的警醒。不然你看像约沙法王，在他这么兴盛，整个国家这么强盛那个靠着神打败众仇敌的时候，但是他自己却做了一件这么长远影响神家的事情，而且对当世代也就已经造成了接二连三的危机，大卫家连续三代都是单传，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好，所以在这里呢，我们需要提醒几件事情哈，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读这个神家这样子的历史的时候我们第一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功课，就是人需要为自己的拣选来负责任。你看同样是两个国，以色列国、犹大国，以色列国亚哈家堕落的这么可怕但是在大卫家却是约西亚却是约沙法在这里做王虽然他后面有这样子的疏忽跟失败可是你就发现两国都是神的子民，都是神的百姓，可是一国就一直堕落一直堕落，因为他们拣选拜金牛犊，他们拣选去拜巴利，他们拣选自己所要侍奉的神犹大国在耶洗别的这个女儿进来以前，他们至少还向神持守了他的纯正所以我们为自己的拣选要负所有的责任那么你看王 不同的王也给神的百姓带来这么大不同的影响。那第二件事情我们要学的就是我们要为着神给我们的机会、要负责任啊。那么神呼召我们，神给我们使命，神给我们悔改的机会，这是我们自己要在主的面前我们需要负的责任。那第三件事情我们要为着自己所接受的影响来负责任啊。那你就发现约阿斯，那个约阿斯王，当他这么小的时候，被这个耶和耶大拯救啊，然后把他藏在圣殿里面。那么当耶和耶大在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这个约阿斯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可是当约阿斯当这个耶和耶大过去的时候，整个约阿斯就改变了哈。那你就发现约阿斯他就在主的面前他堕落。我想我们应该可以看一下列王记下十二章第二节，约阿斯在祭司耶和耶大教训，耶和耶大教训他的时候，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啊。他这个时候是行耶和华看为正的事。那么当约阿斯去世以后呢，不是，当耶和耶大去世以后，这个约阿斯他不仅仅不行神的道啊，而且他把这个耶和耶大的儿子亚撒利亚在祭坛面前把他给杀了。这是在历代志下第24章。所以我们看历代志下24章17节，耶和耶大死了以后，犹大的众首领来朝拜王，王就听从他们，他们就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神的殿，去侍奉亚瑟拉和偶像。你就发现亚瑟拉已经进来了啊。那巴利是他们拜的主要的当时最主要的一个假神叫巴利。那么巴利是男性的神，那亚瑟拉是女性的哈。所以这两个神，这是伊利亚在山上特别对付的。你就发现这个时候他们就已经转去拜亚瑟拉。那么所以后面翻过来到20节，你就发现神的灵就感动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那个时候他就对民说，你们不可以这样离弃耶和华哈，不然耶和华也离弃你们。结果第21节，众民同心谋害撒加利亚，就照王的吩咐，在耶和华殿的院内用石头打死他。这样约阿斯王不想念撒加利亚的父亲耶和耶大向自己所施的恩，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杀了他的儿子撒加利亚临死的时候说，愿耶和华鉴察深渊。所以在路加福音11章里面也特别提到他们在殿前杀了神的先知撒加利亚，就是指的这件事情啊。所以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公义的一件事哈。耶和耶大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约阿斯，然后把他恢复到王位，那么陪着他，帮助他治国，帮助他建立神的百姓。那么所以他在的时候呢，就带着约阿斯能够好好的行神。那么当耶和耶大走的时候，你就发现约阿斯整个人他就失败，他就跌倒了哈。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第三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为着自己所接受的影响来负责啊。你到底是要受耶和耶大影响你就变好呢，还是你走了以后你就随便接受别人，你就去拜假神啊？这是一个天壤之别。所以这是我们对他们这个历史稍微有一点点的这个复习啊。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